接着，请看到讲义34页，标题的"国"字大写六，这边刮胡六。哦，金忏法是本出于大圣的方便道，那演化成应付世俗的法事，哦，从适应世间来说是有相当的意义。好，这个第一句话，我们之前在17页这边就有提到了，讲义17页有说到经呢是经典的受持嘛，哈，读诵、思他乃至为解释。那忏在19页开始就说到三品经，或者像十住毗婆三论中的一行道，华严经中的普贤行愿品啊，十大愿行这些其实都是有关系。慢慢流行中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礼佛、称名啊，称名礼佛这些都可以往生净土啊。那跟诵经也有种种的利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嘛哈，出于大圣的方便道啊，印度大圣。那演变成就是世俗的法事啊，从适应世间来说是有相当意义。下面就有提到嘛，任何宗教啊，普及社会对信众啊，一定会有该有的宗教义务了哈。这边就有列出了哈，在其他宗教啊，不管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等啊，对他们信徒当中，如果是结婚啊、生小孩。乃至兄弟分家啊，这个往生丧葬的时候，都有一些他们会有的宗教仪式啊。那中国佛教的金帐法事啊，普及民间啊，可说是满足信众的各个需求而形成的。啊，在佛教国家当中啊，中国的金帐法事是最为兴盛。刚好啊，这个我们刚上一集有提到嘛，就是香港，这就是纪念导师的这个20周年，啊，有这个导师思想的讲座。但是这个活动啊，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其实就是从8月2号就开始。那8月2号，他是请在香港算是蛮有名的一个法师啊，哈。算长老了哈，他其实是南传出家的哈，叫法光比丘或者是法光长老啊，The Venerable Dhamma Jyoti 啊，这有听过这个有部啊，说一些有部这个的论点，他的研究是蛮深的啊，在香港佛教界就不管是学术或是教界都算是。蛮有权威性的哈，就请他来说导师对他的影响怎样哈？当然我没有全部看呐，其实在你去搜寻就有哈。法光长老比丘对导师思想在香港，他们是用那个粤语就广东话。那个题，我们讲一个，我们这次去香港也是啊，只有我们那个场次啊，就我们活动是。前一天我们去是九号，我们讲座是九号，八号也有啊，就11月8号。我们刚说从8月2号开始嘛，哈，那接着是11月8号，他们也有活动，那我们是九号的活动就讲座。那除了我们讲座是讲这个国语普通话之外，其他的活动他们场合上面就是讲那个广东话啊，这个是完全听不懂啊。就蛮有趣的哈，一个体验呢。那我们刚说到这个8月2号，这个法光长老对导师的这个说明啊，就是他的启发上，他其实好像2个小时的这个说明啊，就是讨论。但后来有把它集成一个比较短的文章了哈，然后在那个上面他也有提到这个。跟导师说的一样哦，导师在《平凡一生》也有提到，就是说，或者他在《契理契机人间佛教》中也有提到，他认为 他所弘扬的佛法哈，就是他不想开什么佛法的百货公司啊，就是你想什么就给你什么。那这位长老也有提到说，哎，佛法不是看众生的需要，或是看众生想要什么就给他怎样的佛法哈，这样不是做生意的哈，这样会淡化这个佛教的价值。啊，所以他后来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哎，还蛮有感触的。他说，坚定这样的信愿，他就是弘扬他想要弘扬的佛法。就像导师说的，他所要弘扬的纯正佛法，什么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嘛，哈、哦，弘阐中其佛教之行解，摄取后其佛教之确当者。那当时在中其佛教之行解。他有另外一个淡疏叫什么天化之基因圣嘛，啊，所以他认为他所要弘扬的佛法就是这些内容，啊，所以就可以怎样，诉诸差不多可以啊，诉诸于复兴佛教昌佛之本怀。那么这位长老他也是说到，他后来最后说到的时候，我让我有感觉是，哎，你要坚定你的信愿，就是你确定你的信愿，你要弘扬的法之后。你就可以培养被讨厌的勇气。诶，好，他讲这个，他这个文字上就是这样哦。坚定信愿之后就可以培养被讨厌的勇气。因为你不是说居士要求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像这边一样嘛，在早期佛教就是说可能印度大圣就有所谓的金蝉法师，但是在中国佛教的金蝉法师呢，可能就是更普遍更多元的啦，那导致说这是满足信众要求而形成的。那也因如此啊，中国佛教的金藏法师是在所有佛教国家当中是最兴盛的。好，那接着看下来，在34页的倒数第五行，代表原始佛教律部当中，就是他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立本与根本佛教淳朴，这个淳朴是从哪里看到？就是从阿含经跟律，好，就这边导师说的律部，所以这边就可以描述当时候佛士还有佛弟子他们是如何去帮忙或者是去回馈这些所谓信众的要求，所以这边有提到嘛，生小孩造新房外出远行等等都会请僧众去受供。吃完饭之后呢，倒数第三行，施主就会听这个上座说法。那如果没办法说呢，大概会背一诵一个经文的，这就是最后一行，应付受供，为信众做功德，为信众受诵经的起源。所以这个仪式大概很不会很长啦，就是居士请出家法师就僧众去家里面受供，那吃完用完餐之后呢，他就会说法，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寺院过堂都会有念那个二十临斋仪嘛，前面先供养佛菩萨等等这圣号，接着就是结斋啊，那这个跟这个内容是相近的。好，接着看到35页，好，35页这边说到初级大乘佛法的兴起，诵经礼佛称名忏悔等方便，其实是自利而含他利的思想。自利呢，大概就是以信愿为先，就是我们还是要以成佛为目标，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强而有力，那么有觉坚强的这个愿力，信力不足，所以借由这些诵经礼佛忏悔等等，坚定自己的信愿嘛，所以这个自力还以信愿为先。如果善根或者是福德因缘比较成熟，大概就可以相信自己依着修定生智慧去解脱成就嘛。所以这边他力就是借由佛力的救度的这种思想。不过这边导师有提到嘛，自力含他力，他不是只是变成 祈求是祈求他力来帮助的，这种这样子的宗教意义啊。可是慢慢的发展上面就会刚说到嘛，有钱人就请出家法师去礼忏，那好像跟他们就没关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刚提到这个慧智讲堂，这个写这个消灾，那如果是七月是写超荐这种牌位，这个好像感觉上有些他可能不太懂，不太清楚这个意义，他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啊。来这边写他心安，但是这个写有什么意义哈？这个就很奇怪哈，就是有些写的他不见得会来参加法会的了哈。这个也是不知道怎么改变啊。据说可能从这个第二任住持是那个印海长老就开始了。哦，你看那么久，导师是第一任嘛，50年。那如果是三年一任，可能是民国50几年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仪式啊，就是写这个牌位。到现在，那要调整，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好，接着看下来啊，35页第二行这边。中国式的金灿法是虽多少中国化啊，实际上是受到后期秘密大圣的影响啊，所以导师也是觉得了哈，这个起源跟初期的印度大圣有关系，但是这个影响是受到后期秘密大圣啊，这个就离佛法的核心或是这个要义越来越远的了哈。或者是说越来越方便的了，越来越方便。好，这边就举例啊，像《大灌顶神咒经》啊，是由晋人编辑的啊，但是里面也有印度翻译过来的内容啊。那全部是12卷，第12卷是《药师经》的古译啊。那《药师经》的古译本我们在触角101有列的哈，你们也可以有兴趣可以参考。那在第11卷，哦，所以他这一所谓的编辑呢，是因为他有很多经的内容哦，虽然就叫做大灌顶神咒经哦，但是每一卷不是每一卷都一样，像第12卷是药师经嘛，哦，那第11卷呢是佛说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哦。那这里面呢也是地狱跟恶鬼不分哦，这个也是对啊，这跟佛法的道理上不太一样嘛哦，这个是其实是两道的众生或是两类的众生啊哦，所以地狱跟恶鬼不分，有点是在地狱就包含了恶鬼啊，就等于说恶鬼就是住在地狱当中啊，但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从佛法道理来说，就它是两类的众生啊。好，对临终及已经死亡的，一再要为他为这个临命中的或死亡的啊转读啊，转读就转读经啊，还有修复。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加强这个，让这个再生者哈，为这个往生者去做一些改变啊。其实我们老师在《成佛之道》也提到过了啊，这个后代的就再生的子孙可以为这个往生者做，其实改变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了哦。就往生的情况，大概是有3种情况嘛啊，随众、随喜、随意念，这是3种情况。如果是我们今生或是过去的这个众的业成熟的，我们当然会往生善或是恶道就很快。那如果没有，就随我们今生的习惯，我们平时就养成修善修行的习惯，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那个时候呢成熟。那再没有就是临终，那这个就是靠大家或者靠自己临终那个最后一个念头到底是善或恶，这个就会比较没有保障一点。但是问题是就往生之后呢，大概都随我们自己所造的业而去投生哦，善道或恶道了，再生的哦，孝顺的子女其实能改变的很少啊。就算从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也是都要非常 至亲，就直系的子女，而且是非常的孝顺，哦，才有办法有可能改变的，哦，那大多数是其实是还是回到那个原则性的，哦，原则就是佛教讲的就是自作自受了，哦，他不会是自作他受，哦，这个我们一定要确定的，哦，一定要很清楚的。好，下面看到这个小节，哦，为人诵经礼忏以救亡者，哦，在中国人死为鬼慎终追远的民俗中是需要的。其实安抚现就是再生人，我就是现在的，哦，就是还活着的亲属来说，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哦，但是如果是太过的话，要强调说，欸，有些说看怎么说嘛，有些就说，哎，你要一直做嘛，哈，49天啊，每天做，甚至每一个期都做，头期一直做49天，乃至说百日也做，对年啊什么都做的话，这个就可以考虑了的哈。这个意义在哪里？好，接着看到下面哦，就举例了哈。好，明洪武24年的圣旨当中就有提到，哦，率众守掩显密之教，应供四方族孝子孙，啊，四方，啊，族孝子顺孙报祖父母屈劳之恩。这个在早一点的版本它其实是在这里，哦，这个逗号在这里，所以可是现在的版本大概都是在现在看到的这样子的，哦，这个在我们书上面，所以这个其实141页啦，哦，就早一点的版本其实是我现在标的这样子，哦，率众守掩显密之教，哦，应供就是可以去应付啦，哦，这个应是应付，供是祭祀，哦，此方就是这个地方嘛，哦，四方是此方，哦，满足这个孝顺子孙，哦，来报答祖父母的这个辛劳之恩，啊，哦，所以因为感觉上这个有点疑虑，我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显密之教应供，这个到底是动词还是怎样？好，哦，好，没关系。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让这个出家众呢，就可以熟悉这个可以让再生的子女，哦，去报答父母之恩的这些仪式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瓜福大写七》啊。所以导师其实也没有说完全否定啦，啊，只是说这个比重，啊，或者这个怎么去引导，啊，就是你不能只是说叫他们来做这些佛事，或者是简单说一些什么应该怎么做，啊，应该进一步去跟他讲，佛教其实最终的意义是要离苦得乐，那这样的离苦得乐呢，并不是只是现在今生，并不是在死后，或者是说不是在这个结果上去努力啊，去改变。我们应该是改变是在源头，在原因上，不要只是在这个结果上去努力去想做改变，哦，所以我们应该看要怎么去引导了，哦，好，接着看到瓜福大写七，哦，适应中国民俗不妨有金忏法师，但对中国金忏法师的泛滥总觉得是佛法衰弱的现象，哦，因为呢，好，接着看下面哦，哦，第一个，哦，这个金忏多，哦，但是这个主要是为使人做功德嘛，哦，有的逢七甚至49天都不断的，也有满百日周年的也都要做功德，而且呢，七月普渡也到处在放烟口。那举行法事的需要人多，哦，这边就有举例，像梁皇忏7天，哦，13人或25人。那水陆大灾，哦，接着看到36页， 是49人、哦、那5人7人的是小佛寺。好，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人数多，次数多，时间长啊，那这样子多少是受到这个儒家、啊、这种慎终追远，或者是后比较后伤后障的影响。那应付这些进唱，反正身重就太忙了。像假设这个身数不足，这个所谓身数不足，就是这个出家众不够的话，就邀在家来凑数，在家人。大家为了这样的法事而忙，深入了解佛法的、实践佛法的、体悟佛法的当然就少，所以这个是导师比较比较不，就是就整个佛教的情况啊。那这个也跟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就太虚大师所看到的那个情况，28页有没有？28页这边看下来，在明初、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所看到的佛教，这瑜伽僧是占整个佛教僧侣的9%以上。好，所以，意思说太多人哈、哦，就是从事这样的金刚法事啊、哦。这个圣解这个词哦，也是导师书上常用到的哈、哦。这个跟我们在修这个禅定当中有个叫圣解作意不太一样。圣解导师的说法就是什么深刻的理解或深入的理解，就像他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哈，他这个初学菩萨，他怎么可以不担心长时间在生死轮回当中不会失去他的菩提心呢、啊？他的大悲心，哦，他就有提到这个初学菩萨要怎样。圣解空性嘛，所以这个圣解其实就深刻的理解，跟我们在说那个禅修啊，禅修的时候有这个所谓圣解作意，圣解作意是借由或者另外一个语词要加强观啊，就是借我们的专注力，借我们心力够强，让我们的所缘境呈现在我们的心境上，就像你观佛像。光佛像，你佛像清楚呈现在我们的心中，心的境上了，心境。但是这个佛像呢，不是真的来到我们的心中的，是我们这个作意，这个心的力量够强，这是修止的状态了。所以你这个圣解作意或假想观啊，像这个观这个不净啊，这个不净的这个骨头啊。白骨观这些都是属于所谓圣解作意。那这个圣解空性，它是其实是观啊，观察这个观，一个是止的作用，一个是观的作用。止是什么？心跟缘一境嘛，将心安止在这个所缘境上。所以这个圣解作意、哦、这修禅修这个圣解作意其实是跟修止比较有关系，因为你当你成就定的时候，就是你的心境上就是这样的境，好，但是这个境呢，不是你真实存在的，不是你真的这个影像是从外在入到你的心上面的，不是，所以叫圣解作意。但是圣解空性，哦，导师说的是，你去观察这个缘起的种种现象，去发现，只要是条件，只要是缘起的，它必然是无自性空的。好，所以叫深刻的理解。他后来下他那段文上面也有引用嘛，这段文其实在学佛三要也有提到啊，还有这个刚说的七理七人间佛教也有提到，就是说初学菩萨除了坚定信愿大悲心外，他怎么可以确保不在这个长时间生死轮回当中而迷失而失去菩萨道，他就可以把握的初学菩萨嘛，可以把握就是圣解空性。所以这个深刻的理解，他就引像《杂案经》所提到的嘛，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虽经百千生，终不堕恶道或终不堕恶趣嘛。所以这个圣解力，它不是指安止的这个止的作用，而是 观的作用，观就是要去思维观察。那导师说这个空呢，其实不是否定现象作用跟影响，无自性或是空，它是否定的是我们一直认为从时间上的观察，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现在到未来，有一个不变的个体，所以时间来观察，它是否定所谓的恒常性的。从我们从法本身来说，我们不可能独自存在，所以否定的是独一性。那从法的存在来说，是否定实有性，所以它在很多文脉上就有提到了，空就是什么？一个是什么叫无常，就是否定常性啊。什么叫无我，就否定我性嘛。那如果对应三法应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涅槃极境。那什么叫极境，或者什么叫涅槃？就是否定生灭自性。所以它并不是来要我们去用这个空去否定一切的齁。所以这个就不，我说作用不一样嘛。如果你在修止的话，大概是用这个所缘齁，借由我们心专注这个所缘，将我们的所有念头都消除。因此导师也说到，这个禅宗它的修法比较像止，因为它什么，你观念佛是谁齁，只要你念头一起，你就问说念佛是谁。任何的念头就用这句话去对峙它，去压下它，所以这个就比较是用止的作用，或者是念头嘛，观这个参话头，就画这个头，这句话的刚开始是什么，大概是用止的啦。那观是不太一样啦，观就是你要去分别观察，所以导师这个所谓的圣解空性，它其实不是用这个空性这个概念去对峙我们所有的念头，那就会将世间的一些现象我好像完全否定了，有点是逃避或是消极的这个意义。但是导师说的这个圣解空性，是你深刻借由我们的生活经验深刻地理解到一切的存在，只要是有为法，一切存在都是条件所成。条件所成呢，那必然是无自性。无自性除了它没有刚说的恒常独一实有之外，其实也说明空无自性是很有可能，很多可能性的啦。我们之前有举例嘛，像这个杯子里面如果没有装水，里面是可以放，你要放可乐饮料果汁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个杯子放满了水或放满了果汁，你当然没有放，没办法再放，但是其实这个都可以有很多变化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感冒了，感冒也会好，但是如果我们身体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了齁。所以这个就说明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让加深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无常变化，那无常变化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认为的实在，或者我们认为的不变，其实它一直在变的齁。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去观察，这样的深刻理解，当我们有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敢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了齁。所以圣解空性并不是用这个概念，这个空的概念去止息我们所有的烦恼，而是要观察我们会升起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到底是怎样来。当然有外在的人事的问题啦，那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教讲的五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诶。难道这个色法、声音、香气、味道这些是欲望吗？是错误吗？其实不是嘛。是因为我们去对到这些境的时候，会引起我们的贪念、我们的欲念，这个恰恰叫五欲哦。啊，重点还是自己，但是外在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讲的这个圣解空性啊。所以圣解佛法一样啊，它不见得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到什么佛法，至少你要去深入佛法是什么，接着你才有办法去实践嘛，最后才有可能体悟佛法啊。所以这边提到，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 多时间啊，时间长嘛，常常在为了这些法事而忙碌，那相对啊，就很难去啊理解佛法，深入佛教的道理。其实都一样啦，我们说嘛，一天24小时啊，扣掉这个吃饭睡觉，其实我们有办法学习，有去实践佛法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哦，那如果是你们在家菩萨的更是辛苦，更是难嘛，齁。好，所以在那个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戒经呢，其实是菩萨戒来说，我印象中当然在现在导师有提到嘛，菩萨戒像梵王经啊、瑜伽菩萨戒其实供在家的啦，就是说出家在家都可以受，但是印象中我应该15岁受在家菩萨戒的时候，15、6岁印象中好像是优婆塞戒经，因为时间有点久了。那是他梵王经是十众四十八轻啊，那瑜伽菩萨戒就是他这个系统啊，瑜伽菩萨戒还有什么菩萨第十经、菩萨善戒经，这个系统是四众四十三轻。那刚说的这个优婆塞戒经，它是六众二十八轻，一般是我印象中我那时候是受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就有提到这个出家菩萨受持菩萨戒不难，那在家菩萨受持菩萨戒才是难，因为在家的事物很多啊，所以要受持实行这个菩萨戒是相对困难的。所以因此啊，这个要了解佛法啊，一样嘛，比例原则嘛，24小时当中其实可以学习的其实是有限的啦。好，那回到下面哦，第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参与的人数多，时间长，所以这个大部分的出家法师就很难或者很少去圣解实行体悟佛法哦。那第二个是金湛法师本是应该对信众的义务啊，就是说信众来护持道场，护持寺院哦。那家里有这个需求，就像前面有提到嘛，在律部当中有提到的，在34页倒数第五行这边，信众生小孩、造新房、外出远行乃至这个丧葬等都会请僧众去应供，那应供完僧众为他们说法，所以这个导师意思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律部是比较简单嘛，就应供再简单说法。但是刚说到汉传佛教的这些法事啊，莲王宝忏、水陆大灾啊、堰口这些，其实都蛮多人的啦。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这个意义又不太一样。好，现在看这边36页啊，金湛法事应该是对信众的义务。如现代的日本佛教，如果遇到这个信徒家有人往生，会自动按时去诵经，人不多，时间不长，那导师推测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情况。民国41年他来台湾，台湾佛教也是这样，人数不多嘛，时间不长嘛，这跟相对刚说的第二行看到刚说的这些所谓的梁王宝忏啊，或是水陆大灾，人数多、次数多、时间长，就相对嘛。所以他41年来台湾，台湾佛教也是这样，就是没有这么的多人，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但大陆佛教来了，就做法是要讲定钱、价钱。从前在上海的寺院还有设立这个所谓的账房，负责这个金忏，导致这边有提到严格说已经失去宗教的意义，变成交易的商业行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他要创办这个讲堂有提到的，就是他创办会的讲堂，他当然讲经说法是一个目的啦，另外就是说难道佛教只能应付这个所谓金忏法事才能维持道场嘛？他就想要用单纯的讲经来维持道场，看可不可以。所以当时候 就是来创办这个慧智讲堂，也是一个敷衍金色是属于内修嘛，外弘的外化外弘的部分就是慧智讲堂。好，所以这个就是也要知道的哈，所以。我三年前开始，就2023去开始去慧智帮忙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有些不太一样，跟导师的实际的情况跟导师的书上的说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也会让我想说，其实应该或许不应该这么多的这些名目呢哈，但是有些居士又好像在那边。说是护持，但是就是怎么说，就已经习惯了吧，哈。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在上海的寺院哈，下面他就引这个依这个《世事疾苦略集》略续集这边就提到，在明洪武年间，好，这个有《声明佛教榜册》，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这里少个字，这个就个人编辑上也可能缺字的。对，书本上应该是没有了哈。我们上次有在142页哈，少一个教字啊。那这边就有提到呢，应付世俗所知所酬之知啊，厌日厌生啊，就每天都要去。看会不会多了齁，那每一日一生前500文齁，主庆齁，写书招请，三个字是每生各1000文齁，所以引用这一个是在说明齁，不是在上海才这样齁，就是在明朝那时候已经有了的齁，国家呢明定价格齁，避免这个瑜伽僧贪得无厌齁，但从此之后，应付金忏每天多少钱？那这个僧众也会觉得哦，理所应当哦，就应该是这样了。好，那看那解说，多数人为此而忙哦，这个此就是金忏法师啊，专在这个临终度亡上用功努力啊。难怪太虚大师要提倡人生佛教，那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为佛法着想，的确应该多多反省，但好像似乎不太容易的样子，你看到此为止都到现在好像也是各个寺院还是必须啊。我们说这篇文章，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在民国78年，导师84岁所写的。那当然，这里面描述的情况，可能更早之前就有了哈。像那边有提到嘛，41年刚来台湾的时候没有，但是后来大陆佛教来的时候，也是就做法是要讲多少钱啊，这个就已经变成一种默契吧，哈，一种默契。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六，好，放生，好。在36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啊，放生是放往亲、金光明经等说到的哈。我们先把这个本文看完哈。好，下面佛法不杀生，还要护生哦，从救护人类哦，扩大到救护人之外的众生哈。那当前啊，就是救护这个当前的动物的生命啊，而有这个放生的善行。37页正是慈悲心的表现。好，先看一下接着经论中怎么样放生，这个我没有再去仔细找了齁。好，不过导师有列出这些齁，第一个像见到这个鱼池干涸了齁，就搬水来救活鱼类齁，见水中有这个漂浮的蚁群快要被淹死，就设法将蚁类移这些蚂蚁到干燥的地方了。这个我们大概有听过这个沙弥救蚂蚁延长寿命的故事吧，这应该有听过了。好，那另外的也看到 在市场上卖这个鳖，哦，这个鳖甲鱼，哦，有买用钱买来放入池中的，哦，好，所以放生的本意是什么？哦，在下面，动物在面临将死的时候呢，设法去救护它，避免它死亡，这是放生的本意的，哦，好，老师说它是这是经论上面的记载。我们看一下前面啊，在注脚这边我们是有列出这个放网经，放网经这边在前面注脚106，感觉上好像文不是那么清楚，36页注脚106这边，我们刚一开始放的就是在注脚上面的是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的时候，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这也是导师说的，就是救护，就放生的本意是这样啦。好，我后来看一下这个前后文，其实前后文也有一些意思，所以我把上面这边列出来，这边大家一起看一下，在萤幕这里，这个其实是放网经嘛，它必然是跟这个受菩萨戒有关系的，不过它文字上面有点不太顺，所以有一些教刊，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那这个他这边说要这么念，这边注脚21有说，应作是念，就是你在做放生这个行为的时候要这么想，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其实我们在放网经或者其他大乘经也有看过了，就是你要对一切的众生起慈悲心嘛，你就要去意念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母。那我们生生世世呢，都是从父母而受生嘛，所以六道众生皆是我们父母。如果我们杀乃至去食这些众生的话，就是杀我们自己的父母。那杀我们父母，我们也就杀我们自己的身，所以要这么观想。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吃素？所以导师虽然呢，这个吃素是大圣经才去强调的呢，导师也认为吃素是这个大圣法一个特色，或是汉传佛教的特色，当然或许跟这个梁武帝有一些关系，但是它的意义上面是有它的意义在的，所以吃素并不是要身体健康啊，或者是长寿，吃素其实是长养我们慈悲心，那这段文其实就是可以去意念，让我们去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或大悲心啊。那下面这边就是前后文啊，一切随地是我身，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啊，这个也是没有放生业。所以这边这句话就是我们所引用的啦，的前一句啊。生生受生常住之法啊，但注脚23就是常住之法教人放生啊，这个他就有些是没有。好，下面就一样的了哈。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啊，乃至呢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好，那这边就说如果没有的话犯亲过罪啊，就是在父母兄弟死亡的时候，应请法师送戒奖金之来资助这个亡者。好，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段文是可以让我们去观想，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了。好，那注脚107呢，那下面在本文上面就是36页的倒数第一行，导致说放生 是梵网经跟金光明经，但是金光明经我是比较没有看到直接用放生或是解救这个苦难众生的这个描述了，大概跟这边比较相近的是这样子，如来说是金光明经为众生故，为与一切众生安乐，为欲爱护一切众生，为欲令一切众生而欲令众生无诸苦恼而演说金光明经。所以金光明经这个文不太明确的，那注脚接着看到注脚107呢，是在说到这个护身，好，这个其实这个是皈三皈依的时候，你像瓜浮一这边引用的是大毗婆沙论，我摩甲就是一般是法名或是名字嘛，皈佛法身愿遵义此，就是看是对象，当然是跟出家法师啊，跟法师以法师为依止嘛，去三皈依嘛，我是净士，这个净士就是翻这个音啊，一般我们说这个什么叫优婆塞优婆夷嘛，他是翻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是就翻音而已啦，乌帕萨卡乌帕西卡，那如果意思就是净士，就亲近三宝或是亲近侍奉三宝的男众或女众，就近视男近视女的齁。那下面就我从今日乃至命中护身归净，所以他不见得是不杀生哦，他是护身哦。那下面也有列出这个以不杀生的这个文句。好，这个就请大家看，像在瓜浮山37页注脚栏，这其实是在五圣共法，五圣共法当中所提到的，但是你看导师的描述呢，要好好去思维一下，你看哦，你看瓜浮山这个皈依是自向三宝的信愿，我们之前有提到了这个发菩提愿，这个所谓的发啦，它不是只是想要，就是我想要怎样怎样那个想要，而是你要立定志向，所以导师这个是志向了，所以皈依是以三宝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志向，这个这样的信愿呢，这样才会强而有力。所以菩提愿，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或者是我们一般说什么念那个四弘誓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不是我们念过之后就叫发菩提心，而是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要成佛，我们要去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成佛，是我们要理解到唯有成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众生解决一切的苦难，得到究竟安乐，是我们理解到这样，我们相信这样，所以我们才以佛为目标，以佛为学习的对象，所以立定志向嘛，确定这样的志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长大要做什么？长大要当医生，长大要当老师，长大要当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才会确定这个目标，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嘛，不管是学习也好，或者是为了达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发的菩提愿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假设了，你看有些人为什么选择声闻道，因为声闻道据说比较快嘛，有听过种熟托的吗？种子吗？下种子成熟解就成果嘛，所以在声闻道来说有三声就做到的，第一声先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第二声成熟，第三声就解脱，所以三声就解脱，所以有些人就选声闻道。 那大智度论就有提到一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啊？假设好，假设都没有人发心成佛，声闻法从哪里来？声闻法也是由佛教导出来的。好，那没有人成佛嘛？好，假设没有人成佛，那修行解脱的人，那些人都已经入灭了，或者已经没有来这个世间了。我们这个世间就没有佛法了，所以为什么要发心成佛？我们一定要去想说，为什么要成佛？我们才会以佛为目标啊，才会坚定这样的信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愿。所以这边导师也提到这样的皈依啊，其实导师在讲这个信这个字的时候，信以清净为信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佛教讲的信心呢，并不是祈求式的，而是你要去理解哦。他有的描述是信的真啊，然后见的真啊，信你见的真，信者才会深切啊，就是你理解到深刻，你的信心才会坚固的意思。所以他在讲信这个字，其实他有一些说明啊，但是文字上感觉上我们都清楚，但是在我们内心上没有起很大作用，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了解这样的道理是什么。所以你这边一样嘛，皈依是志向三宝的信愿。那你皈依之后呢，必然有它的实践，所以呢，受五戒是归向三宝的实行。所以你一样，你在发菩提心，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学佛三要当中啊，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当中，他就有提到三个，一个什么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还有一个什么圣意菩提心。那圣意当然不用担心了，因为他必然是这个有能力的大菩萨的了。所以你信，相信唯有成佛才是可以彻底的帮助自己还有一切众生的一切苦难，所以就发心立定，确定要以佛为目标，以佛为学习目的对象去努力修学。那你必然在实践上，你就会到第二个所谓的行菩提心。那行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行菩提心的内容就跟我们这边说的一样，受戒嘛，这受菩萨戒。那菩萨戒其实就是六度四摄的实行，就实践你怎么去实践所谓的六度四摄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指南，或者修持戒实践的一个指导原则，就一样啊。这边你皈依是志向三宝的信愿嘛，受五戒是归向三宝的实行。那你发菩提心也是一样，你发完菩提心呢，你必然会去实践菩萨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行菩提心，也就是六度四摄菩萨戒的内容。所以下面又提到嘛，皈依而不受五戒的，可说是假名优婆塞，就只有名称啊。所以这个优婆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瓜普依净士的前面两个，他其实他是 Upasaka 啦齁、哦、那 Saka 就是因为是男音啦齁、哦、优婆夷就 Upasika， 那就净士男或净士女，所以实际上只是假名皈依啊齁、哦、所以皈依的时候会说从今日乃至命中护身，这个就是誓愿受戒齁、哦，那戒本是慈悲的智通之法，那智通之法我们也有说过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想这样被对待，不想被人家侵犯我们的生命财产乃至家庭，所以我们就不要去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家庭啊，就是我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乃至不饮酒啊，所以这个叫慈悲的智通之法。所以以不杀生护身为本，那不道不邪淫等都是护身的分别说明。好，所以我们前面这两句话我们要好好去理解，就导师讲这个信愿这个词啊，这个信其实就是以清净为信，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一升起的话，我们应该是没有忧虑了，但是没办法，世间有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人事物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只靠这样的信心去实践我们的菩萨道或声闻道，所以我们必然还要取那方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但是这个信心这个智，当我们对三宝产生信心的时候，我们必然是对未知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担心害怕。就像你在黑暗中找到一束光明，或许这个光明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朝这个光明前进。所以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必然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去理解，深刻理解，这个深刻理解其实就是导师说的圣解这个字。在他的书上面，他其实就提过很多次，不同的书文脉上面就提到这个圣解，深刻的理解佛教讲的皈依是怎样的意义。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皈依学佛很久之后，反而感觉上已经慢慢失去这种所谓对法对三宝的热忱或者虔诚。这个就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导师在讲这个信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强调这其实也是在唯识学系的论点。像他在大圣广武运论就提到嘛，信是清净为信啊，心净为信，就心的清净为信。这个在很多唯识的论点上面就提到哦。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啦，我们这一篇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啊，但是讲完或许可以看那个一样是在这一第六册里面当中的啊，267页开始69页开始啊，这一篇文章道在平常日用中啊，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信这个字啊，就是每个修学阶段我们就要掌握的齁。或许我们之前没有那么的深入了解它，但是你要去好好去思维一下齁。对，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想一想齁，皈依这样的皈依三宝的意义在哪里齁，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齁。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